31。
可是，不管河野拥有多大数额的巨款，不管他带着和自己的身份如何不相宜的医疗器械，这都不过是一场意外，没有特别值得咀嚼的。不过，如果留着这样的谜团和河野告别，那我一定会非常遗憾。我一直反复斟酌着，烦恼该怎样问出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。接下来的旅程中，河野一直力图保持若无其事的姿态，至少看在我眼里是这样的。你没忘了把头盔镜带回来吧？他的问题很突然，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我。当然，这个问题是为了隐藏自己的狼狈，没什么实质意义，但换个角度看，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威胁。你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火车载着因内心纠结而无言的我们，不知不觉间穿越了几十里的山峦河川。很快，前方就是河野该下车的哀站了。我完全忘了这回事，直到出发的笛声鸣响后才惊觉。不过奇怪的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眼前的河野竟泰然自若，完全没有错过下车的惊慌失措。
你不是要在这一站下车吗？
对我来说，他在这里下车反而让我困扰。事出突然，我才禁不住出声这么问。没想到，河野的脸倏地红了起来，辩解似的说了一句：“
是，不过没关系，那就到下站下车吧，反正现在也下不去了。”
用不着说，他是故意做过头的。这么一认定之后，我不觉心里有些发毛。距离下一站还有200几十里的距离，一转眼就要到了。就在我快看到车站的信号灯时，河野突然扭扭捏捏地开口，说了几句奇怪的话。
有件事我想拜托你，你能搭晚一班的车回家吗？我们先在这个车站下，你再搭下一班上行列车回家，两趟车相隔约3个小时，你可否答应我这无理的请求呢？
河野的提议很突然，我不知所措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让我奇怪的是，他的态度非常诚恳。我思忖着，总不可能危及性命，加上难以按捺的好奇心，便接受了他的提议。于是，我们下了火车，走进车站前的一家旅馆，跟服务员说需要一个能够短暂休息的地方。接下来，我们被带到一个紧靠里头的房间，隔壁应该没有客人入住，很适合密谈。女士送来酒菜便离开了。河野一副难以启齿的模样，扭扭捏捏的，为了掩饰尴尬，拼命向我劝酒。没多久，他苍白的面颊上肌肉竟像痉挛似的抖动起来，最后他好像是下了莫大的决心，终于开口了。
我手提包里的东西你都看到了吧？
他直瞅着我问，以至于本应无所畏惧的我反而面色惨白，心跳加速，腋下直冒冷汗。
看到了。
为了避免刺激对方，我尽量压低音量，但也只能照实说。
你觉得奇怪吗？
奇怪。接着是一阵沉默。
你了解爱情的价值吗？
大概吧。听起来这简直像学校的口试或法院的讯问。若是平常，我一定会当场笑出来，但当时的我们一副要对决似的，神色严肃地进行这番内容滑稽的问答。
那么，对于一个人为了爱情而犯下的某个过失，那或许是犯罪，但那个人毫无恶意，你能够宽恕他这样的过失吗？
大概可以。我语调平缓，试着让对方撤下心防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对河野依旧心怀好感，对这个人一点都不厌恶。
你和那起案子有关系吗？难道你才是主角？
我一针见血，并坚信我的猜测八九不离十。
或许吧。
河野那双充血的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
假设情况真是如此，你会报警吗？
应该不会。我立即回答。
案子已经有了定论，事到如今没必要再添一个牺牲者吧。
那么，河野似乎稍微放下了心，即使我确实犯了某些罪，你也能独自把它搁在你自己的心里吗？而你也能忘掉我提包里不寻常的物品吗？我们不是朋友吗？谁都不愿自己喜爱的朋友变成罪人啊。
我尽可能说得轻松，事实上这也是我的真心话。听到我的话，河野沉默良久，神情越发痛苦，最后他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。
我做了不可原谅的事，我杀了人，我一时冲动做了一件坏事，没想到竟变得不可收拾。我束手无策，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，我简直愚蠢至极。我被爱冲昏了头，事实上也真是鬼迷心窍了。
河野竟有如此怯懦的一面，太令我意外了。湖畔亭里的河野与眼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奇怪的是，知道河野的弱点后，我不禁对他更有好感。
就是说人是你杀的？
我一副闲话家常的语气，尽量不触到对方的痛处。
等于是我杀的。
等于？
我忍不住提出疑问。不是我直接下手的。
他的话有些费解，如果不是他亲手杀的，那倒映在镜子里的那双男性的手到底是谁的？
那么直接下手的凶手是？没有凶手，那家伙是自己一时疏忽而意外死亡的。
意外？我一下子明白过来，我完全误会了。
你是说三藏吗？
当然了。听到河野如此确定无疑的答复，我的思路更加混乱了。